春节快乐，
父亲节快乐。
我想用一个小故事开始今天的信息哈，就是有一天有一个80岁的父亲跟他45岁的儿子坐在外面的阳台上，突然有一只乌鸦飞过来停在窗口，这父亲就问儿子，他说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他儿子说是一只乌鸦，他父亲又说又问那是什么，他儿子说是一只乌鸦，他父亲又问了第三次那是什么，他儿子说是一只乌鸦，他父亲问了第四次，他儿子就非常的不耐烦，他说那是一只乌鸦乌鸦乌鸦。然后呢他父亲就一心不想的静静的走到房间里面去了，拿出一本日记，那日记上写的呢，他说他在儿子3岁的时候有一次也在阳台上，然后有一只乌鸦飞进来，那他的儿子就问爸爸那是什么，他爸爸说那是一只乌鸦，那他儿子就问第二次，他爸爸就微笑着说那是一只乌鸦，他儿子一直问了23次，他爸爸每次都说带着微笑，他爸爸说我真的很爱我这个儿子。所以他儿子看到那个日记呢就很惭愧。然后我就在想呢，我们在地上要懂得爸爸的心或者妈妈的心有多么的难啊！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包括我们今天的青少年，很多的时候你觉得我爸爸妈妈怎么对我这么好像有的时候说好像不依我的意思或者什么什么，但是其实我们很少能够真的懂得父母的爱是什么，但我们何况又懂得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如何爱我们呢？然后我们都知道大卫王哈，圣经上是称赞大卫王，说是他是一个寻求神的心意的人啊，或者说他是寻求一颗父亲的心的人啊。所以我想今天就想借着这个机会来思想圣经启示我们父亲的心，就是 Father's Heart。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感谢你设立这个父亲节，让我们能够一起思想父亲的慈爱，特别是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是我们真正的父亲。主啊，回想我自己，你爱我，你寻求我，但有多少时候我不体会，有多少时候我悖逆，有多少时候我没有放到心里去，我小信我不信。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今天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求主的圣灵在这里启示我们，你是多么的爱我们，我们是你的孩子，你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所以圣经当中可能描写父亲的心这个角度哈，最最 powerful 的，就是最最清晰的一个章节哈，就是路加福音第15章。耶稣当时一直用了3个比喻哈，来代表父亲他的心意哈。然后这里面有一点点背景，就是为什么耶稣会设立这3个比喻呢？就当时耶稣跟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一同在一起哈。然后耶稣向他们讲到，就耶稣很爱这些罪人和税吏哈。那法利赛人就在私下说，他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就是在议论耶稣哈。就像我们今天的这社会，包括今天的教会，我们常常也会觉得这是一群可爱的人啊，这是一群不可爱的人。然后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是所谓的当时宗教虔诚的分子哈，所以今天其实也有类似的问题，就是每次当你有一个宗教的时候，你就有圈内人和圈外人哈。常常我们把不在教会的人叫为圈外人，在教会的人叫圈内人，然后我们常常会说谁是虔诚的谁是不虔诚的， 然后根据社会的地位、你的工作、你的身份啊，或者你的过去、你的出身，我们常常会说这是可爱的，这是不可爱的。所以耶稣当时就是有人当场的挑战他，他说你看这个先知、这个拉比居然跟罪人和法利赛人吃跟罪人吃饭啊，但是意思就是说这些人根本不受上帝的爱啊，只有那些虔诚的光鲜的基督徒或者当时的法利赛人才是受到上帝所爱的。所以耶稣一直用了这三个比喻啊，第一个比喻叫做迷羊的比喻啊，就是 lost sheep。 那在这里呢，他把父亲比喻成是一个牧羊人啊，然后有一百只羊，其中有一只丢了，这个牧羊人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去寻找这只羊。第二个比喻呢，就是是失窃的比喻啊，是 lost coin， 就是说他这里把父亲比喻成一个主人，或者比喻成一个 master， 他有十块铜钱，或者这里也可以说是母亲哈，因为这里面的讲的是一个妇女哈，所以当然神是没有性别的哈，所以神既可以是我们的父亲，也可以是我们的母亲的。好，这里就是说他有十块钱，就丢了一块，他就把家里的家具全翻遍了，就为了找这一块铜钱哈。第三个比喻就是浪子的比喻哈，这个父亲有两个儿子哈。结果呢，两个儿子是不同的类型的迷失了，这个父亲都在寻找他们，他寻找他的小儿子，也寻找他的大儿子。所以从这三个比喻，我不知道大家看有没有什么共同点。有什么共同点？就是我那个小图哈，就是都是 lost and found 哈。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本来就跟父亲在一起哈，那父亲爱我们，我们应该很体会哈，但只是父亲应该更加的好像表现上、外表上哈，去关爱那些是失散的人哈，寻找迷失的人哈。然后我刚开始，至少我刚开始读这个几个比喻的时候，我并没有很体会哈，这三个故事里面的主人翁啊，其实是上帝自己啊，是他在找这些迷失的羊，再少失去的铜钱，这是个比喻了，再少迷失的儿子哈，他用不同的角度启示我们，就是他是既是我们的牧者，又是我们的主人啊，又是我们的父亲啊。所以我们都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是他的羊啊，这是非常的熟悉哈。那耶和华是我的主，生命的主，这是带着慈爱的主啊。然后耶和华是我的父，我是他的儿子，我是他的女儿。所以我今天特别是想用这个浪子回头这个故事哈，来思想就是父亲的慈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啊。所以有一幅浪子回头这个故事呢，可能是圣经里就是说也许不管是从讲道或者从艺术各方面哈，是用的最多的一个故事哈。在艺术里面呢，有一幅油画是比较有名的，叫做伦勃朗哈，在那个十五世纪他在临死之前画的这幅油画哈， It's before he was dying he finally understand the first God， 这还在他死临死之前哈。所以在这幅油画呢，其实有一本书哈，也是用这个命名的，叫《浪子回头》，就叫亨利·诺文哈，就是一个叫什么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也是牧师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浪子回头》。但这幅图呢，你仔细去看，你会其实我是不懂艺术哈，但你还是能看出一点点小的名堂。我也读了那本书主要是哈。然后你看这个，虽然这个父亲并不是站在中心哈，但是你仔细去看哈，这光啊，就照在这父亲身上哈，随着父亲对他的忠心哈。然后你看这个儿子啊，就是好像很败落哈，又是剃着光头，对不对？所以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或者在我们社会上，这就是一个罪犯啊。常常我们到监狱里去，你知道那个监狱的罪犯都是剃光头的嘛。然后呢，很有意思，他的脚哈，一只脚是光的哈，一只脚穿着鞋子的哈。 然后这里站着一个，西穿的衣服跟父亲是一样的，就很明显可以说是大儿子哈。但是大儿子呢站在这里，好像虽然光是照着他，他好像有点格格不入哈。但是有些人就是说有这个疑问，就是说为什么圣经中老是把这个上帝比成父亲呢，不是母亲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提这个问题哈。但是这个有话呢，有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你仔细看哈，这个父亲的两只手是不一样的，他的右手啊，这只手哈很粗糙哈，他是左手很光滑，背上表面上。所以有人是这么解释，这个当时画这个油画的人，他把这个父亲既是父亲，就一只手是父亲的手，一只手是母亲的手。当然这是一个小插曲了，就是我只是这么提一下。但就是这里就是描写的，就是说神有这么两位儿子哈。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故事，我们试着去思想上帝的心是 Father's heart。 然后这个故事是这样的，他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呢很悖逆，很不听话，他就对他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然后我们设想一下哈，不管是当时的社会或者今天的社会，如果我是父亲，我会怎么想？我肯定说，你这个臭小子，我不把你腿打断了。或者就是都是类似嘛，就是或者让当着圣经的当时的会背景，我们知道就是说，如果这个父亲没有去世之前是不会分家业的，就不会分遗产的。那明显你就在你这臭小子在诅咒我要早死嘛，好像是这个意思啊。但是让我们很意外的，这位父亲啊，他没说什么，他就把他的产业把他家业分给他了。所以这里呢，至少在我思想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对我们很大的触动啊。父亲他内心中就是我们这位天父，他渴望啊，我们每一个儿女啊，不仅仅理解他的爱啊，而且有一个 freedom， 就是有个自由的去选择去回应他的爱哈，他不会迫使我们的。就比如像这个儿子，他要做浪子哈，这父亲可以完全用一把锁把他锁起来哈，不让他去做浪子哈。但是这父亲他没有带着任何的强迫哈，因为父亲内心中有个很大的渴望，就是我们父亲赐给我们很大的礼物哈，这个礼物就是自由哈，他希望我们有真正的自由，这个真正的自由就包括了爱哈。如果我们爱是没有真正的自由的，那就不是真爱哈。所以我就写在这里，就是说，这位父亲我们的父亲渴望他的每一个儿女哈，都有真正的自由，而且有去爱的自由哈。所以圣经中继续描述啊，当然这里我们也可以猜想，当他父亲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哈，或者他儿子说这个话的时候，这个父亲的心是深深的受伤的。就你想，如果你是今天的父母，你的儿子对你讲这个话哈，你的心肯定是大大的被刺伤了。但这个父亲是忍耐啊，所以而且说很久忍耐哈。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的体会哈，什么叫做爱哈。所以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说，爱是很久忍耐哈，他说 love is long suffering 哈。很多的时候我真的不体会哈，但这个故事里面你可以体会，当你的儿子哈这么深深的刺伤你的内心的时候，你如果真正的有那个天父的爱哈，那你就是 long suffering 哈，所谓叫做很久忍耐哈。所以父亲的心，从这几节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父亲的心是一个 long suffering， 而且 grieving heart。所以我们继续看，他说过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他恨不得把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所以不知道他的这个小儿子哈，在外面流荡了多少时间，甚至一年两年或者三年啊。如果我们今天的父亲或者今天的母亲，我们肯定是要么就是非常的生气哈， 要么就是非常的担忧啊，我们恨不得派一个人去看看他到底在那里怎么样了，或者说这种儿子不要也罢，反正这个他已经扫地出门了，就是各种各样的表现都会有了。但是我们下面会知道，这位父亲他其实一直在等待他这位儿子回来啊。我们看下面一张，所以这个故事呢就有一个转折点，就是个小儿子他醒悟过来，他 came to his sense， 这点其实蛮重要的一点啊。就很多的好儿子啊离家出走之后啊，他再也不回来了。那为什么这小儿子会就是醒悟过来呢？因为我知道，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就是说句实在话，就是每个青少年或者我们有青少年的时候或者年轻的时候都有相同的体会哈，就是我们都想按我自己的方式生活，按我自己的方式做哈，我总觉得我爸爸妈妈告诉我是不对的。所以就是说小儿子离家出走的时候，他并不是说他完全不体会他爸爸爱他，我相信他是知道他爸爸爱他的，他只是很悖逆而已啊。所以当他想到他爸爸是爱他的时候，他就回来了。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做父母的呢，就是说我们如果一如既往的爱我们的孩子啊，即使我们孩子有一天离家出走了，他还有一个回来的机会啊。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表现出那种叫什么脾气啊、暴躁啊，或者那个就是不适当的表现，让他我们的孩子以为我父母就是不爱我，我觉得那个很危险哈。醒悟过来还有一个原因哈，就是他第一，他的原因他知道他爸爸爱他；第二个原因呢，他发现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让他满足的，他有那么多的钱财哈，很快就花完了。然后就像我们今天，就你即使在社会上赢得了很多的地位、钱财、财富。拥有的东西很快也是就过去了，所以除了上帝对我们的爱哈，其实其他没有什么可以充满我们的。所以这也是我们醒悟过来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我们很多的人从某种角度并没有像这个浪子一样就走投无路都没有东西吃哈，但是神还是让我们醒悟过来了，醒悟过来了，回到他的家里哈。所以一方面是神的爱让我们醒悟过来，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内心中开始体会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让我们内心得到完全的满足，我们只有回到神的身边。好，这里面就是下来哈，他就想好了，他说我到我父亲那里去，说父亲我得罪了你也得罪了天，我不配做你的儿子啊。但是让我最感动的或者最运动就是父亲这里，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哈，相离很远啊，他父亲看见啊，这是一个不得了的句子啊。如果想象是天上的我们地上的父亲，如果你的儿子或者你的女儿离开了已经六个月、一年或者两年、三年，相离很远啊，就看到父亲在那里等你。你试想一下这可能性，这父亲是多么的，他其实时时刻刻哈，在等待这位儿子回来。所以刚才那幅油画我是看不出来，他说那个当时那个伦勃朗他在临死之前画这幅油画，那父亲呢他双眼是已经快瞎了，他画的是这样，因为这位父亲为他的儿子哈，肯定是每天都在哭泣，每天都在等待哈，每天都在往遥远的地方盼望。所以我还是想讲一下一些我十年前同样讲这个那个例子讲过的故事哈。那个故事呢是有一个杂志上看来的，他说有一个小女孩，也不叫小女孩，就是高中生了，他们发现他女高中的女生在那个大高中的时候都很背叛哈，然后有很多都不跟父母讲话，有很多的时候要离家出走的。有一个女孩子呢，她其实并没有那么背叛哈，但她就想学学别人的样子，他想试试他爸爸有多爱他，所以他有一天决定离家出走，就开着他车就走了。开着他车走了呢，他每天晚上其实开车回来，就是半夜的时候，他就要试他爸爸到底爱不爱他。 他半夜他就内心中发了个誓哈，如果有一天我爸爸把门口这个那个叫什么路外面的灯吧，就晚上哈，如果有一天关了哈，我就决定不回来了。结果他就在这里就这么停着，就一直停了三年啊。他爸爸从来没有一天把这个灯关了的，所以他决定回来。他说：“爸爸，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所以就是跟这个故事很像哈，就是说我们这位天父，如果地上的父亲能够做到这一点啊，我们天上的父亲是多么爱我们，他是不惜一切代价在寻找我们，在等候我们。我们的地上父亲有可能有放弃、不管了，或者抱怨、气愤，甚至苦读哈。但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是天天等候哈，他在寻找我们。而且下面一句话，他就动了慈心啊，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按照我们人之常情，就是说不管是我们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啊，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你这会是小子，我不狠狠的睡你一顿再说哈。我们很难想象，就是说是包括这小孩子他自己也很难想象他的父亲是这样的爱他，他没有一句的责备啊，他抱着他的颈项，亲他，拥抱他，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接下来还要大摆宴席啊。我们常常会对人责备哈，对人说你不配哈，对人说，我知道我们有很多的那个弟兄姐妹，也许生活着生长环境都不是那么的家庭出身之类的，都有可能不一定是百分之百的美满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内心中有那么的痛呢，是别人造成的。就比如说假如你爸爸或者一个人的爸爸是酒鬼，假如一个人的爸爸是赌徒，假如一个人爸爸跟他妈妈是离婚的，然后我们常常来到教会，有人会，也许有的时候人家不经意或者在背后就说，让你听到了，他说这个人的爸爸肯定是下地狱的。就是我们很容易对人评判论断哈，然后我们对基督徒自己也有的时候也会去论断，这个人根本不像基督徒，他不可能怎么怎么的。所以当时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哈，真的让我们感到这个天父哈，天父是怎么打赢这场仗哈，怎么拯救我们的，他靠的是用他的爱把我们赢回来的。他没有不断的在我们耳朵边教导我们，他说你应该这么做，你应该这么做，你应该这么做，天父没有这么做，他只是在蛮有慈心的，毫无责备的，全然接纳的等候我们，拥抱我们，赦免我们，宽恕我们。所以我常常在想，就是不管我们的出生环境怎么样，家庭怎么样，或者我们今天现在状况怎么样，或者我们地上的父母对我们怎么样哈，我们真的从耶稣讲的这故事当中就要体会，我们真的有一位毫无条件爱我们的父亲啊。如果别人告诉你或者告诉我自己是不可爱的，这完全是一个谎言啊，这是他的观点啊。神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爱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父亲所爱的，而且你是父亲最爱的。所以这个字呢，就是最爱的这个字哈，我不是很能够体会哈。就是说是比如说一个爸爸有五个孩子或者十个孩子，什么是他最爱的哈，但是我可以想象哈，比如说我只有两个孩子，如果我是父亲的两个孩子之一，我有的时候会体会我是父亲最爱的。为什么呢？比如说就说这里吧，大儿子跟小儿子哈，大儿子比较听话，那父亲天天跟他在一起，那表面上就是说父亲好像很平常哈，但父亲很爱他。但小儿子呢不太听话哈，那父亲会他花的心血，会他流的眼泪哈，那当然多一点哈。那从表面上好像父亲更爱小儿子，但其实不是一样，不是的哈。父亲是因每一个人的情况哈，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天父当中都是他的最爱哈。但是父亲知道我们的本体哈，知道我们的真相哈，他知道我们的本相、我们的性格、我们的基因，一切他都知道哈，所以他对我们是不一样的爱哈。 但他我们都是他的最爱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周围的人常常会向我们散播，或者我们的媒体也好，或者书也好，有的时候散播一些谎言哈，说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的人不可爱。但是父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爱的，这是贴父的心哈。而且呢，寻回失散的儿女带给父亲极大的喜乐哈。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虽然我们在每一个弟兄姐妹受洗的时候，我们都要唱欢乐颂，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也不是非常的理解，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已经有199个儿子了，一个儿子失而复得，他能够带给父亲这么大的喜乐哈。但是我觉得我们唯一的可能体会这个喜乐的时候，就是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位父亲的时候，我们就体会多了。当你有两个孩子，如果一个孩子失散了，你会很伤心，当他回来了你会很开心哈。当你有十个儿子哈，当然我们这里没有人有十个儿子，他有十个儿子的时候，如果一个儿子失散或者女儿的时候，一个儿子回来了或者女儿回来了，你会很开心哈。所以我们贴父有亿亿万万的儿子或者女儿，但他还是一样，因为他们胸怀比海洋更大，比高山更高，比深渊更深，所以他就是那么的宽广。他的儿女不计其数，但是同时当他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女儿失散的时候，他的心就会不停地去寻找他，当他回来的时候就会带给贴父非常的喜乐，贴三贴四都要开心哈。所以我知道那个我们在罗马书说我们的信心是本于信也以至于信哈， from faith to faith 哈。所以我们从贴父的儿女来讲，我们怎么会爱我们这位贴父呢？我就用一个字叫做 from love to love， 就是本于爱哈，以至于爱哈，就是我们本于贴父对我们的爱哈，然后我们体会了之后才以至于爱哈。好，我们再继续哈。所以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上个礼拜我正好在出差，我就在想，其实这里面最让我感触的一点就是说，圣经是告诉我们很清晰的，我们的天父是一位寻找我们的天父啊。所以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信主做见证的时候，包括我自己，我刚开始都以为哇，我苦苦寻求真理啊，有一天我突然发现真理了，我很开心啊，所以我成为基督徒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是这位父亲苦苦地寻求我们啊，他一次次地寻求我们，他在那个不仅在身体上啊，一次次拯救了我，在心灵上也一次次引导我，才让我能够信他。所以就是每个人可能你就是说随着年龄成长，回想到从小到大的故事哈，就能体会这个父亲是怎么样一次次寻找我的，但是我只是不知道很多的时候。然后最最明显的这个父亲怎么寻找我呢，他就是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了人间哈，造成了肉身哈，切死在十字架上哈，以他的细心的爱引导我们回家。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说我们到一个地方去，遥远的地方，这父亲专门差了他的儿子哈，来到那个地方把我们带回来。然后耶稣是生活在高天的宝座上嘛，他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人间哈，地球上哈。所以那个亨利·挪威那本书，他说耶稣就是那本书，就是说浪子回头里面的第一个浪子哈，他离开了遥远的天父哈，来到了偏远的人间哈。当然这是一个想象，但耶稣不是那一种浪子，他是有种浪子定义，浪子就离家到很远的地方哈，叫做到别的地方什么。但是耶稣是一个完美的，是为了拯救我们的，他为了我们的罪哈，他宁愿成为像我们一样的一个浪子哈。就是用这个说法说一下哈。然后耶稣寻找我们，他呼唤我们回家哈。那上帝 在寻找我们回家的过程到底是多么的伟大呢？我们也很难想象或者理解。所以我再讲一个故事哈。1988年哈，在那个有个小国家叫亚美尼亚哈，发生了一场地震。那场地震呢，一共死了25000人。然后西北的地方，然后有一个小镇哈，就是说它有一个学校小学哈，就是完全被摧平了，就是说里面的孩子就好像几乎没有几个逃脱的。但有一个爸爸，他就是因为从小他就跟他儿子有一个承诺，他说儿子，他说无论你在哪里，只要你需要我，我都会到那里。他有这么一个承诺。所以当地震发生之后呢，这个爸爸就到了那个学校的遗址哈，他知道他儿子在哪个教室哈，就在教室的那个土堆里，他就开始挖。然后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嘛。然后别的父母都在，要么就在那里哭，就是没有希望了，或者叫他不要挖了，没有希望的。然后也没有人帮助他，这个爸爸呢就在那里挖。他用超自然的能力，就是按照道理人的力气是有限的嘛，但他就是一个人，他那里挖了8个小时没有希望啊，挖了16个小时没有希望，挖了24小时没有希望，挖了36个小时没有希望。但是挖了38个小时的时候，他突然拨开了一块很大的石板啊，底下听到声音了，他就叫他儿子，他的名儿子的名字叫阿美德，他说阿美德，然后他儿子就应了爸爸。他儿子就在下面，他儿子就跟他爸爸说，爸爸，我叫别的小孩都不要担忧，因为我知道我的爸爸会来找我的。然后他在下面拯救了13个小孩。所以就是一个伟大的拯救的故事哈，叫 rescue 哈。所以我就是想用这个故事想象，就是如果我们地上的父亲哈，能够这么大的爱哈，去拯救他的儿子啊，寻找他的儿子，那我们天上的父亲又是怎么样呢？所以我们刚才那个故事啊，就是说浪子回头，浪子回头，本来到那个地方就应该结束了，就是他有2个儿子嘛，就是说他小儿子回来了，大家大摆宴席，对不对？一起庆祝哈，然后我们大家都很开心嘛，那不是很好吗？这个故事呢，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故事有2种听众哈，就是耶稣当时讲这3个比喻的时候，第一种听众就是那些罪人和税吏，就是那些所谓的罪人哈，还一波听众是谁？
法利赛人
啊。所以他这个第二部分其实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因为当时他这个酒席摆开了，然后大儿子就回来了，大儿子回来听见里面的发生声音，他就很生气啊，站在外面不肯进去啊。然后我不知道，就是说这个大儿子的表现让你感觉到意外不意外啊？就是说你有多少，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哈，有多少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一个很糟糕很糟糕很糟糕的人哈，他突然信主了，或者很糟糕很糟糕很糟糕的人哈，突然受到上帝的祝福哈，你有多少的时候真的是为他100%快乐的？你心中会不会一样的酸溜溜啊，或者一样的不服气啊，一样的叫什么，就是或者心有的时候甚至愤愤不平，我这样暂时我不想去教会了。就是说，就是我们只有我们自己体会哈，就是说因为这有些东西呢，就是说不能那么容易描绘，但是我们自己能体会哈。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时候就像这个大儿子一样哈，当这大儿子做得很出格哈，你也许不敢哈，像大儿子做得这么出格啊，那大儿子为什么做得这么出格？也许他也体会他爸爸很爱他，但是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心里明明的不开心啊，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还会装作开心啊，为什么？就是我们好像有一种叫什么，还有别的东西在束缚我们啊。但是这里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从父亲的角度，我就说父亲他寻求他的每一个儿女啊， 包括神学那些自以为意的人啊。
嗯，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哇，这个耶稣只爱那些罪人，他不爱法利赛人啊。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对的，耶稣也爱法利赛人啊，耶稣也寻找法利赛人，而且你仔细看四福音书，有很多的比喻啊，有很多的耶稣的教导都在挑战法利赛人啊。
嗯，
那挑战法利赛人为什么呢？就让他们内心中觉得，哦，原来我才是有罪的，原来我才是需要上帝拯救的，但这个很难啊。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也一样，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之后，叫什么那个在教会很多年，我们被别人敬仰，或者被别人说成是虔诚的人啊，但是呢，我们常常跟教会里一点点事情啊，耿耿于怀，或者我们寻求的是自己的荣耀，那我们真的要小心了。我们就是像这个大儿子一样，我们也是一个烂子哈。
嗯。
但是这个测试呢，其实比较容易测试哈。比如今天我们任何一个人啊，比如说突然今天来第一个来教会的来的慕道友听我们讲，他说他对你说，他说啊，齐伟军，我觉得你这个人非常的骄傲。如果他这么一讲之后，如果我一点都不生气，那是假的哈。但是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就会，但是这是个测试哈，就是测试，就是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烂子哈。然后也比如说像那个刚才我说的那个作者，他有一次他说他非常的难过了好几个礼拜啊。他说有一次他带了一个那个慕道友刚刚信主啊，然后他带他一对一的培养嘛。那个刚刚出现的基督徒，他说就得跟这个导师说，导师，我发现你不是一个祷告的人啊。就他说我觉得你不是一个祷告的人啊，就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你知道吗？所以他就是这个所谓的那个作者，就这么说，他就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他就觉得他是个大儿子啊，就是这个故事里的大儿子啊。所以就是大儿子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就是我们不管今天我们在教会做基督徒已经多少年了，我们常常在某些方面的表现跟大儿子是一样的啊。然后呢，这个父亲啊，我觉得小儿子让他很伤痛，那是肯定的啊，但大儿子也让他常常的刺伤哈。总而言之，不管是小儿子大儿子哈，父亲的心都常常被他们刺伤，而且为我们流血。
嗯。
但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本来的愿望就是说，我们其实理性上概念上我们是知道上帝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儿子，但是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好像没活得好哈。那就是说其实父亲一个渴望，就渴望如果讲的比较简单点，就两个词哈，我就觉得一个是信靠哈 trust 哈，还有一个就感恩哈。就如果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点点滴滴哈，我们是信靠和感恩的，那我觉得我们就是能够，就是我们父亲的爱就在我们里面活出来了。
是。
然后最后这个故事最后还有一点，就他不仅仅讲我们是父亲，不仅呼召我们是浪子哈，他也呼召我们成为一位父亲哈，或成为一位母亲将来哈。当然我们可以先对对，就我们在故事当中是什么角色哈？其实我们在故事当中呢，有可能是这个明显的烂子哈，也有可能这个是隐藏的烂子哈。但是呢，也有可能我们是在两种烂子之间徘徊哈。我们今天有可能是第一个烂子哈，明天有可能是第二个烂子，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心常常会变化。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觉得你自己是一个父亲啊，就是你觉得你的心胸是像这个父亲那么宽广，是像这个父亲这样就是这么爱他的儿女哈，而且爱周围的人哈。但是上帝显然呼召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位属灵的父亲啊，我们需要带领属灵的儿女成长啊。所以保罗说提摩太是我的金儿子啊。所以就是显然这里就是我们的天父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还有一个呼唤哈，还有一个呼召，不仅仅是回头哈，我们要成为像他一样的父亲哈。那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耶稣讲过这句话是非常的直接的，他说你们要慈悲就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哈。路加福音6:36，这个父亲的心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哈，那就是 compassion 哈，就是慈悲哈。所以耶稣说你们要慈悲就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哈。然后如果我们真的要做父亲哈，或者做母亲，我们必须要有愿意受伤的心哈。我们在带儿女成长的过程中，不管是带 属灵的儿女还是和那个地上的儿女哈，就是 我想牧师肯定有很多经历，就包括我自己有些经历，就是有的时候跟一些出生的弟兄姐妹交往，然后慢慢慢慢的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会受伤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从第一个浪子到第二个浪子这种徘徊哈，就不同程度会不会受伤哈。好，总结一下就是贴父的心哈。首先就是说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景象，就是不管怎么样哈，就是不管我们是谁，我们什么环境哈，就是总而言之，天父是上帝哈，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被爱的，我们是最爱的，不要相信别人说什么。这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上帝的真理，就是说他只是呼唤我们回到他的家哈，就我们是被爱的是没错，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不体会那是两回事哈。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是被爱的，我们是最爱的。然后这位天父他在等候我们，寻找我们，呼唤我们回家，他不断寻求我们是善的人哈。我们自己在今天就是我们受了洗之后，我想我们这位天父他还是在我们门口敲门哈，看了我在门外叩门，然后他若开门我就领他一起坐席哈，就是这句话是对我们，也是对我们基督徒说的。然后耶利米书说，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我以永远的爱你，我以慈爱吸引你哈。所以天父就是用慈爱来吸引我们的。然后天父的心呢，就是用很多种意思了，就是我们可以去体会，就是这里我写的有慈悲、怜悯、宽恕、很久忍耐、等候、寻求、呼唤、哀伤啊，这天父的心这些都有啊，他为我们。然后我们记得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哈。为什么很久忍耐？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所作所为表现上不可爱哈，但是上帝还是百分之百爱我们，他对我们很有恩慈啊。然后呢，他要我们成为一位属灵的父母哈，所以刚才读过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父慈悲一样哈。然后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继续说，他说你们是神的选民，圣洁门爱的人哈，那就成为父亲一样，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哈。所以这五个字啊，就你仔细去看，都像父亲一样的哈，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哈，或者像母亲一样哈。然后我就有这张图来结束今天的信息哈，就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哈。Rejoice always, pray continually, give thanks in all circumstances。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父亲是爱我们的，然后我们就有真正的喜乐。我们要体会父亲的爱哈，我们就要不住的祷告哈，因为我们很容易像迷羊一样走偏，要么成为小儿子，要么成为大儿子哈。然后如果我们体会父亲的爱哈，我们就应该有真正的感恩哈。如果我们没有感恩，没有喜乐，那就表示我们没有很好的体会父亲的爱哈。好，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慈爱、把你的恩慈、把你的怜悯、把你的忍耐、把你的呼唤都启示在我们面前。主啊，你是多么的爱我们，你的爱是如何的长阔高深。但是主，很多时候我是不理解，我也不体会，但是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顺应你的呼唤，做一个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的你的儿女，让我们也成为好的父母，不仅仅地上的父母，也成为属灵的父母。主啊，求你引导我们每一个脚步，我们爱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